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唱歌唱得我热了，而且想想以前很傻，还花钱去啊，花钱到卡拉 OK 去唱歌啊。现在啊，我们这现在赞美神啊，用歌声来啊赞美神啊，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刚才讲到之前，李颖说。前两次讲的什么牧师等会问的时候我回答不出怎么办啊，前两次讲的是什么啊，我也想回顾一下。第一次我们讲约伯记讲了这个因着撒旦的控告，这个约伯无缘无故的受到了很多的苦难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受到的一些的苦难是来自于撒旦魔鬼的攻击啊，我们的软弱也是由于撒旦魔鬼的攻击啊。不过在约伯记的最后，上帝还是赞扬约伯却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气啊，因为虽然他们都认识神，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只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但是约伯更知道的一点就是上帝有他的主权啊，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啊。这句经文我相信是大家约伯记最熟悉的一句经文了。我赐身出于母体，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上一次我们讲路德记啊，路德记路德这一个的外邦的女子，她居然可以很坚定的在前途渺茫的情况下很坚定的跟随这个拿俄米的神拿俄米的神让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路德却凭着信心跟随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跟随这位神没有让他失望当波阿斯这一位他至亲的亲属根据这个至亲的亲属的条例娶了路德耶和华就让路德怀了孕，生下了大卫的祖先所以在这个路德记的最后，众人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天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至亲的亲属，上一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解释，就是使你没有失去你的救赎主，你就救赎你的人这两次同样有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里来敬拜来称颂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讲以斯帖记，我也尝试想找这一句的经文非但没有找到但是这句经文非但没有找到，在整本的以斯帖记里面连上帝或者神这个字都完全没有出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四章十六节，其实有一节的经文后面是可以加上这句，他说我们禁食三天三夜后面应该加三个字，祷告神是比较连贯的。但是以斯帖记的作者刻意的把这个神这个字在这卷书当中去掉，所以连一个上帝的字一个神的字都没有以斯帖记是一卷非常非常特别的书圣经有两卷书是用女性的名字命名的，一卷就是路德记一卷就是以斯帖记圣经也有两卷书没有出现上帝或者神这个字一卷是雅歌另一卷就是以斯帖记那么这一卷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上帝这个名字的这卷书却放在圣经的正典当中我们可以从这卷书当中学习到什么以斯帖记的背景以斯帖记和这个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都一样，是讲述那些被掳之后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是被在巴比伦流放差不多10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 古列王已经允许他们回归到他们的故土啊，有一些比如说以斯拉、尼希米都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很多人也没有回去啊，包括但以理和以斯帖啊。那以斯帖记就是讲述了在这个苏珊城的犹大人的故事啊。那故事当中的主要人物一共有四个，一个就是这个皇帝亚哈随鲁王啊，然后有一个大臣非常的奸诈阴险，那叫哈曼，然后是这个犹太人莫迪改和他的子女啊以斯帖啊，这四个主人公啊。以斯帖原来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叫哈大沙啊，大概是石榴树的意思，一个美丽的犹太人的名字啊，不过后来就给他取了这个外邦人的名字以斯帖啊。以斯帖这个名字基本上是出于一个外邦女神啊，伊斯塔尔啊，这个名字的来源，就像先知但以理一样啊，但以理去了巴比伦以后也给了他一个名字啊，伯提莎莎也是一个女神的名字，可见他们在这些的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他们是会有一些的张力或者有一些的限制啊。故事讲到这个波斯王啊，这个亚哈随鲁王办了一个大的宴席，大的酒宴啊，持续了半年时间，187天啊。在宴会的最后一天，这个皇帝就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啊，他就向他的大臣显摆他的老婆皇后啊，瓦斯提皇后啊，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啊，所以呢他就让这个瓦斯提进宫啊，给这个大臣们看一看，但是这个瓦斯提皇后是很有性格的，她不去啊，不听王的命令，让这个皇帝很没有面子，所以这个皇帝一怒之下就废了这个皇后啊，废了这个皇后以后，他就要立这个新的皇后啊。故事没有交代为什么啊，但是以斯帖就隐瞒了他犹太人的身份啊，登上了皇后的这个很高的这个座位啊，皇后的宝座啊。那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呢，莫迪改因为不肯跪这个奸臣啊哈曼啊，不肯跪拜这个权高位重的大臣哈曼啊，让哈曼很不开心。后来哈曼就发现这个莫迪改是一个犹太人啊，所以呢他就在皇帝的面前就说服这个皇帝啊，就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啊。什么时候杀呢？他们用这个抽签啊，哈曼就用抽签的这个方式啊，定下了毁灭犹太这个民族的日期啊，就是11个月之后啊，在12月就是亚达月啊，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消灭，都要灭亡。那这个故事叫了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啊，民族要灭亡啊。莫迪改知道了这个哈曼要灭这个犹大这个民族的阴谋啊，那么怎么能够拯救呢？唯一的希望就是以斯帖，因为以斯帖是皇后啊，所以这个莫迪改就这个很悲伤，他经文说他撕裂衣服啊，就是皇帝的旨意已经颁布了啊，所以他只能求助于这个皇后以斯帖啊。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从这里开始啊。以斯帖去向莫迪改去向以斯帖求救以斯帖就给这个莫迪改有回复啊，他说这个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定例，如果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啊，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啊，不得存活。现在我已经蒙召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啊。以斯帖向这个莫迪改解释他的难处不是我不想帮你，因为我也没有机会去见这个王啊，王帝的规定就是如果不是他 来招你的话，你自己去见他就要把你杀死啊！不听王的命令就是死罪啊！前皇后瓦斯提就是不听，因为不听王的命令被废掉的啊。况且那个时候的以斯帖，我们如果看这个猜的话，可能他已经没有受到王很就是王已经不那么的宠爱他了，因为他说已经30天没有见到这个皇帝了啊，可能也失宠了啊。面对这个以斯帖的这个回答呢，莫迪改就讲了一句以斯帖中我相信最著名的这句经文啊，他说此时如果你闭口不言啊，由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啊，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现今的机会吗？那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那即使你不肯出头说话啊，犹大人也必定从其他的地方蒙拯救啊。之后莫迪改就大声地告诉这个以斯帖说，你当上皇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难道你不知道吗？莫迪改的请求的方式很特别啊，我觉得不太像请求，像是威胁他啊，是威胁啊。但是首先我们能看到有莫迪改很确信的一点，就是犹大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是一定会拯救他的啊，这个毫无疑问啊。然后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坐在皇后的位分上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上帝要来使用你，为了今天来拯救这个犹大民族。那如果你要违背上帝的这个旨意的话，你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不是我要你做什么，他说，那么你和你的父家却都要灭亡。犹大人无论如何都得拯救，但是你不去，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位分上，你不去，你是会被灭亡的。以斯帖面对这样的挑战，他的回答也很精彩啊。在经文的最后他说，好吧，如果死的话那我就去死吧。我相信以斯帖是不能够确定结局是怎么样，所以他才说了那句话。他不能确定这个皇帝，他违背皇帝的命令擅自跑到皇帝的面前，皇帝会不会把他杀掉啊？因为这个是规定所以他才说了那一句很有勇气的话，如果死那就死吧那是一种信心那是一种勇气那是一种既或不然的信心和勇气在但以理书当中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信心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立的金像尼布甲尼撒就威胁他们如果你们不拜，我就把他们扔到什么烈火的那个火窑当中，烧得非常的热的火窑当中，他们是一定会死的那他的三个朋友的回答跟以斯帖有相同的这个方式他们回答这个王尼布甲尼撒王说，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他说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但是他说既或不然，如果他不救，死就死吧。一方面他们很相信的是一定会有上帝的保守，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信他们的信仰，即使他们死了，我们也不会拜你所设立的金像李斯帖同样在这里表现出他的勇敢王的命令非常的清楚如果没有王的许可擅自进入王宫见王死罪难逃以斯帖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得到王的那个特赦令，就是伸出王的杖的特赦令那个免死的金牌所以以斯帖在这里说死就死吧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现今的机会的出现 乃是因为上帝给了你这样的位分啊，以斯帖有了皇后的位分，所以出现了这样一次机会，莫迪改来找他，来请求他帮助啊犹大民族免受灭族之灾的这个机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能够想到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位分啊？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机会啊？可能你会说，我们都是小人物啊，那个是王后啊，这个大人物，我们哪有什么机会啊？我们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给了我们什么位分啊？可能在社会上，你是一个工程师啊，你是一个会计啊，你是一个服务生啊，或者你是一个经理，或者你是一个很普通的打工的人啊，在这样的机会上，我们有什么机会呢？啊，那么在家庭当中啊，你是一个什么位分啊？或者你是一个丈夫啊，你是一个妻子，或者你是一个母亲、父亲啊，或者你是一个还是一个 teenage， 是一个孩子啊。我们又有什么机会啊？然后在教会当中，我们又有什么机会啊？我们是敬拜小组的啊，诗班的啊，或做主席的，后面做技术支持的啊，小组的组长啊，主日学的老师啊，上帝在这样的位分当中啊，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机会啊？那莫迪改这句的话是一个问号啊，但是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反问句啊，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告诉了啊。莫迪改用这个反问的修辞手法来责备或者说提醒以斯帖，你是一个犹太人啊，犹大人，犹大民族的人，你是皇后，你现在有机会和下达这个灭族之灾命令的这个皇帝去说话，虽然有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但是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答案已经在这个问题当中啊，告诉以斯帖了。上帝把你放在皇后的这个位分当中，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啊，否则上帝不会把你放在这个皇后的位分上面啊。上帝给我们什么机会啊？上帝给我们的位分啊，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机会啊？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下了两本书啊。我相信这是最后的两封的保罗书信啊，提摩太前后书啊，在保罗晚年的时候写的啊。晚年的时候应该是保罗生命最成熟的时候啊。在提摩太前书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连续，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有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在他晚年，在他生命最成熟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罪魁。如果保罗是一个罪魁，那我们可能是罪魁当中的罪魁啊。保罗在罗马书的经文当中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第一个位分啊，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啊。我们基督徒都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却蒙了神的恩典啊，白白的称义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有一个位分，就是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啊。保罗在蒙恩的罪人的基础上，他在晚年的时候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可见一个生命越成熟的人，他对罪 是越来越敏感的。保罗接着说的那句经文是，我后来蒙了连续啊，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我们第一个位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个罪人的位分带给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带给我们的机会就像保罗他说是罪魁一样，带给我们的机会是上帝给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都有认罪悔改的机会，并且他会赦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就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光照之下，借着上帝的话不断的认罪悔改，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浇灌，我们对罪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啊，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啊。基督徒不单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不是一直都活在好像罪的亏欠当中，因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典，赦免了罪啊。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啊，上帝爱我们。我们因着相信已经成为了天父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第二个位分就是我们是一群蒙爱的儿女，我们是一群蒙天父所爱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的经文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啊，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不认识我们，因未曾认识他。我们是一群蒙天父所爱的儿女啊，除非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一点，而且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天父的那一份爱啊，否则我们很难很难做好儿女，天父的儿女这个位分啊。思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自己的父母爱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爱我们的父母啊？我们有什么能力去爱我们的父母啊？我们又怎么有能力去孝敬他们？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最关键的一点啊，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的儿女知道我们是爱他的。这个比让他能够成功让他能够有成绩更加的重要啊。在位分上我们是一群蒙爱的儿女啊，那这个儿女这个的位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呢？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来效法上帝啊，我们可以来效法耶稣基督爱上帝啊，按照圣经的教导，爱神，亲近神，与他相处，读经，祷告，亲密的关系，离不开相处，你要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不花时间和他相处，那是很难的，第三，第三个的位分就是我们是蒙召的祭司啊，我们不但是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我们也是蒙召的祭司啊。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啊，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让我们有服侍他的机会啊， 啊，这个服事啊，不单单是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在每一个的岗位上都是在服事我们的上帝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无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都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在社会中，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让别人看到我们谦卑啊、顺服、忍耐的基督的品格啊？有没有啊做到一个 BMW 啊？上一次讲到这个 Be My Witness 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好的见证啊，让他们看到哦，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样的位分，我们有为他做见证的机会啊。在家庭当中，你是说丈夫的，上帝给了你一个什么机会？上帝给了你一个好好的去爱你的妻子的机会啊。做妻子的，上帝也给了你一个去顺服你的丈夫，帮助他啊成为家里的头这样的机会。做儿女的啊，上帝也给你孝敬父母的机会。做父母的，上帝也同样给了你管教你的儿女，在主里面教导他的机会。在这样的位分上面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都抓住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机会？以斯帖记啊，他讲到了这个格式好像有点不一样。以斯帖记他讲到的是苏三城里面的犹大人的故事啊，苏三城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是波斯帝国的首都啊，那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外邦人，除了那些被掳过去的犹太人以外啊。那以斯帖他是犹太人啊，但是他嫁给了一个外邦人啊，做了外邦人皇帝的皇后啊，如同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啊，他也是在一个外邦人的国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一个国家的做啊宰相的位置啊。圣经用这样的描述啊，让我们啊来学习基督徒如何在他上帝给他的位分上，给不信主的这些人，在这一群的人群当中来做他的见证。我们刚才讲到以斯帖记整卷书都没有提到神，甚至你可以看到以斯帖记的作者好像刻意的回避把上帝或者神这个字写在这卷书里面啊。这位作者的写作手法是非常的精妙啊，他让读者自己去阅读，并且自己去寻找上帝的痕迹。当我们看不到神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机会，可能看到的也是只是一个巧合而已。但是当我们啊自己在寻找并且看到了神给我们的痕迹的时候啊，这可能就是上帝在我们的位分上赐给了我们一次被他来使用的机会。以斯帖虽然这个女子虽然一开始有一点害怕啊，但是她最后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拯救了这个犹大民族啊。我知道大家可能去温哥华吃饭，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一些饭店最后买单的时候会给你这个东西叫幸运饼啊 ,fortune cookie 啊，里面有的时候你打开会是一句话，祝福的话，有的时候是一串数字，可能是649什么数字啊。当然他是希望给你带来好运啊，他 fortune 嘛，就是幸运的饼干啊，希望 带来好运给你啊！我相信在中国，我们也有一些人是会相信算命啊、抽签或者占卜啊，来知道他们的将来啊。在温哥华的寺庙，我也去参观看过寺庙啊，在中国的寺庙都有这些就抽签的啊，这个抽签的这个。有一些那些善男信女呢，就去抽签啊，想知道这个他们的前途啊，算一算他们的这个事业或者他们的婚姻啊，会不会合适啊，或甚至要算一算他们能活几岁啊，他们都可以算的啊。抽签的原文啊，希伯来文就普尔啊。哈曼要灭掉犹大民族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讲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抽签，抽一颗签，然后抽到的是12月，就是亚达月啊，就要将犹大人无论男女老少啊，全部杀戮灭绝。哈曼用自签的这个方式定下了犹大民族灭亡的日子啊。但是上帝却很巧妙地用以斯帖啊，拯救了他自己的子民啊，反败为胜，一个彻底的反转啊。所以现在犹太人都会来庆祝这个普尔节啊，现在犹太人每年庆祝的这个普尔节，虽然它不是一个宗教的节日，但它却是一个感恩啊，感恩的节日，一个庆祝的节日啊，一个庆祝啊被灭族的灾难当中反败为胜的一个节日啊。有一位弟兄啊讲过一个见证啊，他的家族里面很多人就是很早就过世，他就很担心。他30岁的时候，这位弟兄就去算命啊，找了一位算命算得非常准的一个人啊，大家都说他算得非常准。然后那个算命先生也和他实话实说，他说你基本上是活不到40岁啊，差不多40岁就是你的寿数啊。所以呢这个弟兄就整天活在一个恐惧当中啊，恐惧当中，因为大家都认为他算得非常的准啊。后来啊，他认识了耶稣啊，神给他非常清楚的话，他说：“如今你已经认识我，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你活几岁是我说了算啊。”现在这位弟兄啊，已经50多岁了，而且啊，正被神啊正在使用他啊，这样一次的机会。让他认识了耶稣，否则真的不知道他40岁真的会不会是他的寿数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现今有什么机会，有哪一次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在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的位分上面，我们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是这个蒙爱的儿女啊，我们是蒙召的祭司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啊？教会的福音工作啊，有这个传福音的活动啊，一年10000张福音单张啊，可能你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会遇见一些人啊，无论是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可能你在暑假旅游的时候，在飞机上会遇到一些人啊，可能你在公园散步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人啊，这是不是上帝给我们一次的机会？可能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次机会，使用我们来拣选那些上帝他拣选的人。还有我们有国际学生的事工啊，这些的国际的留学生啊，可能他们只来温哥华4年，他们只是来读一个大学，拿一个学士的文凭或者研究生的文凭啊，留学以后他们结束了，他们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啊，是不是上帝就是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这里传福音？ 上帝是不是也给我们一次机会，用这样的事工啊，让他们在这里得到福音，让他们回去以后啊，福音也可以借着他们被传出去。当然，现今的机会不只是教会的事工啊，当然不是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上帝也会给我们机会啊。同样，我们讲到我们在家庭里面啊，上帝也给我们有机会啊，真的是劝我们的弟兄啊，好好的去啊爱我们的妻子啊，也劝我们的姐妹，好好的去顺服，去帮助，去尊重你的丈夫啊，以至于他可以真的是在属灵的位分上来带领这个全家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教会现在一直在邀请和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一个恩爱夫妻的营会啊，不是说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家庭出现了什么大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家庭啊，我们都有做得更好的空间啊。我们有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可能这也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让我们去学习啊，去操练啊，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家庭关系啊建立得更好啊，来荣耀神啊。上帝每一天都在给我们机会啊，让我们每一天都成为新的一天啊。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应该都和前一天不一样，我们会对罪越来越敏感，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会越来越爱神啊，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会越来越喜欢服侍，因为我们是蒙召的祭司。祈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拣选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位分上啊，让我们能够成为蒙恩的罪人，成为蒙爱的儿女，成为你蒙召的祭司啊。祈求天父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自己的位分上，能够抓住你赐给我们每一次的机会，每一次认罪悔改的机会，每一次敬拜你爱你的机会，每一次服侍你，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的机会，每一次荣耀你的机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